第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前面这一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非常蒙福的人，神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他愿意向我们施恩。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到他面前来亲近他，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我们在他面前的默想，瞻仰他的荣美，在信心中仰望他，寻求他，敬拜他，他就要把他极大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不要凭我们的感觉，乃是要凭着信心。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神对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来亲近他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爱他的人。因为神乐意施恩给我们，如果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他，就是我们就是爱他。一个母亲怎么爱他的孩子，他怎么觉得他的孩子爱他呢？只要他的孩子愿意听他的话，愿意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得到供应，在母亲的眼中，这孩子就是爱他的。今天神怎么算我们是爱他的人呢？乃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到他的面前，坐在他的脚前，来亲近他，听他说话，接受他，从他那里得着一切的供应。所以主耶稣实在是爱我们，他实在是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有极大的丰富跟恩典愿意来赏赐给我们。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认识这一个点，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感觉，觉得好像当我们在读经祷告，好像我们在这里亲近主的时候没有什么得着。但事实上呢，神已经在做工，只是神的做工跟人的做工不一样。人的做工都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人喜欢看得见的，感觉得到的。但神做工都从里面开始做起，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到，但是神已经正在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们继续的来操练，借着各方面的各种方法，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敬拜，借着安静在他的主前，在主的脚前，把自己献给他，向他表白我们想爱他，那我们就要从他那里得到极大的帮助。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好好的学这样的功课。神乐意把他的儿子跟他自己的旨意启示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可惜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就晓得，我们很可惜我们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引，被外面的活动所吸引，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损失神乐意施恩，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恩典圣灵最大的工作乃是启示主的自己，圣灵最大的工作乃是要荣耀主的自己，使我们能够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与他联合，而且呢，他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主自己的样式来。所以我盼望我们虽然讲了那么多的道，但最基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花时间在一天的当中随时的安静 一段时间啊，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啊，从他那里得到供应，得到帮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态度啊，就好像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到的啊，他说：“唯耶和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一方面我们需要带着爱来亲近他，但是真正的爱产生一种敬畏，在这个敬畏里面呢，我们的心能够肃然起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学习与神在一起，与神同行。我们可以有声无声的能够 与神交谈，等候他向我们的吩咐，听他给我们的教训，让他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让他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深处给他有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都能够学习到不断的操练来到主的面前，不但是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呢，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操练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良心常常会提醒我们有什么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要在他的光中见光，我们可以改变，借着他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直觉也要操练，好让我们能够直接从主那里得到一些话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学习与他交通，不但我们向他说话，我们也能够聆听他自己的话，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操练。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摩西的故事，他怎么学习在侍奉中与神更亲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亲近主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侍奉中来亲近主，在侍奉中呢，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不被工作所打扰，而且在侍奉中呢，我们要学很多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当摩西遇见了神，看见了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这个异象之后，神向他显现也带下了呼召。这时候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十一节所说的，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本来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也是当时埃及的王子，他从来不觉得有任何事情他不能做的。但是借着这四十年神给他的倒空，他现在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能力。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法老？”所以他对自己不再有信心。我们再看十三节，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所以现在他也不会讲话了，他说：“我要对他们说什么话呢？我该怎么说呢？”以前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从这三段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就看见摩西已经跟四十年前的摩西完全不一样了。四十年前他是充满能力的人，充满自信的人， 说话大有能力的人，但是40年之后，他这个人被对付了，他这个人被倒空了，现在他能够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够，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必不信我。所以这里一方面说到属灵的事物，属肉体的能力毫无办法，对任何属灵的事物，我们属肉体天然的能力毫无办法，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每一次你摸到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用自己的办法，因为天然的能力没有办法处理属灵的事情。所以摩西经过40年以后呢，他认识了这个道理。从前这一位在埃及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人，现在信心全部失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我们来看彼得的故事。路加福音22章，彼得的故事。因为彼得原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彼得也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现在神要训练彼得，神要让彼得成为他的器皿，神也要在彼得做同样的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被神呼召来为神做工的话，神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从彼得的身上来学神对付我们的原则，也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好，在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看一下31节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求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这是彼得的话。如果你参考其他的福音书，譬如说马可福音14章，那边呢，主耶稣曾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就是说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他说，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是彼得很有自信，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所以你看见彼得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呢，在处理神的事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时没有一个门徒觉得他会跌倒，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会跌倒，所以圣经上告诉我，凡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要小心了，免得你们要跌倒。我们天然人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为神做事情，但是神要对付我们。但是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事实上每一次我们的自信都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主提醒彼得，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一个自信的人，给仇敌留了地步。因为我们的信心呢是在主的身上，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现在呢，主提醒彼得，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所以现在呢，你看仇敌要摔他了，摔他们，像摔麦子一样。我们知道麦子是怎么摔呢？他就是借着簸箕在那边摆动，好让麦子麦粒跟外壳这个糠呢分开来。所以因着人的自信呢，撒旦想要把它摔出去。但是主怎么讲呢？但是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祈求什么呢？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主并没有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受试探。照理说主应该是撒旦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那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被撒旦摔，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神不是这样，神的做法不是这样。主只是说呢，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换句话说，你看啊，仇敌总是要试探我们。什么叫试探呢？试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恶给显出来。所以每一次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就变得很丑陋，我们失败了。但是神的做法呢，你看主在这里怎么做呢？主是借着撒旦的试探啊，撒旦的试探来试炼彼得。什么叫试炼呢？就是神给他恩典，让他虽然失败了呢，他那些自信被除去了，让他还有向着主的信心留下来了。这个自信本来就不是我们主要在他身上要的，但是现在呢，他借着撒旦在摔他的时候呢，撒旦是要把他摔出去，但是我们的主保守他，借着主的祷告把他的自信给摔出去了，但是彼得呢还能活在主的面前，仍然有信心。你看，这是我们的主所做的工作。所以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你看，后来马可失败了，但是彼得收留他。后来甚至连保罗都承认，马可与他的福音上，传道福音上有帮助。为什么他能够帮助呢？就是因为彼得，他回头了。他坚固了他的弟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主允许我们失败因为我们天然的就是骄傲。主要把我们的自信，把我们的骄傲给除去，所以他允许我们失败，但是呢，他也不住的为我们祷告，叫我们不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会失败，我们的自信可以除去，但是他仍然把那个向着他的心，那个信心呢存留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降杯，我们能够交我们就能够伏在神的手下，我们能够谦卑的与主同行。当其他的弟兄姊妹跌倒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去看不起他们我们反而能够扶持他们起来，一同再重新走在主的道路上这是主的美意那我们也知道彼得这个人呢，因着这次恢复，所以你看见后来他实在他的侍奉，他的工作非常的美。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你看见彼得在教会中就好像是一个长老，一个有生命非常丰盛的人他对那些在教会中同做长老的人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劝你们。彼得是一个大使徒，他可以命令他们，但是彼得没有彼得乃是劝他们，彼得乃是站在一个非常卑微的立场来劝这些同作长老的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是按着神照管他们，就是呢，怎么照管一般的弟兄姊妹呢，乃是按着神自己。换句话说，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耀。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任何服侍主的事，如果是勉强就不好，必须是甘心情愿的。所以彼得就是一个甘心的人，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要从弟兄姊妹得什么好处，乃是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够了，我们来照养照顾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不是辖制他们，不是用你的权力来命令他们，乃是你自己做群羊的榜样。只有当我们自己成为榜样的时候呢，人家才能够从中真正的得到他们所要学到的功课。因为好的道我们都听得太多了，但是好的榜样不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呢，我们每一个有心来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能够在生命中长大。所以你看，当彼得在做这些话的时候，彼得的心是何等的柔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经过神的手我们主耶稣的对付他的生命能够成熟的。所以他后来在第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而且这个冠冕呢是永不衰残这个背景呢，是因为他们从前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在竞技场比赛，当他们得到冠军的时候，得到第一名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一个花冠是他们的冠冕。但这个冠冕呢，这个花呢会凋谢的。可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给这些牧者呢，给这些真正爱主的人呢，那个荣耀的冠冕呢，乃是永不衰残。那这里彼得特别提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所以这个牧长这两个字呢，是彼得自己特别用的这个牧长呢就是讲的牧人说的，但这个牧人呢是代表呢第一个牧人，或者是首席的牧人。因为有很多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牧者，但是有一个真正的牧者呢，就这里的牧长是指着主耶稣说的所以呢，这是彼得自己特别用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的主是牧人有三次提到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章第十一节，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话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呢？为羊舍命，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牧人这很重要的主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第二次提到牧人呢，就不是提到好牧人了，提到大牧人。大牧人，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讲到那个大牧人乃是从怎么样呢？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第二次提到牧人，但这个时候的牧人呢，变成了一个大牧人因为我们的主他一方面他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呢，如果他光是舍命那对我们还没有帮助他必须是个大牧人从死里复活。但是更可贵的就是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他还是一个牧长首席牧人最大的牧人第一个牧人他还要来再回来提携我们，像那些忠心的人呢，他要给他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圣经上这样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的时候呢，这三篇就讲到这三个牧人所以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边讲到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诗篇我举一两处的圣经就好 诗篇二十二篇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讲到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光景，那时候整个黑暗的权势啊，在攻击他。他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到了诗篇二十三篇呢，他就是大牧人。这个大牧人呢，从死里复活了，因着他带着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能够读诗篇二十三篇，你就发现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他做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在带着复活的能力，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必不致缺乏。他能够带我们到青草地上，带我们能到可安歇的水边。虽然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那到了诗篇二十四篇呢，就讲到牧长的显现了。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不仅是好牧人为我们舍命，我们的主更是大牧人，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也是我们的牧长，有一天他要再回来，向所有向他忠心的儿女，他要赐给他们那个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现在摩西现在成了一个因着神给他的道空，所以他现在呢失去了一切的自信，他没有资源，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也没有任何的同伴。所以当主呼召他出来拯救的时候呢，他觉得他不再有能力。所以真正被主对付过的人呢，绝对不敢再用自己的能力来服侍主。摩西是如此，彼得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所以主需要在我们身上做破碎倒空的工作。所以真的被呼召的时候，我反而不敢去了。但是主怎么回答他呢？主说我与你同在。所以主的同在比一切都宝贝。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好像天然的能力我们丧失了，但是呢我们却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我们可以应付一切的需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着自己从前的愚昧跟无知我们落在一些困苦艰难的环境中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现在还在一些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是因为我们从前不认识神我们顶撞神，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所以我们现在就落在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但是只要转向神我们只要转向神，把我们自己交给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把一切重担都交给他他必为我们行事他必为我们行事，使我们脱离困境，使我们脱离困境。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任何人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里面，我们只要转向主把自己交给主，他一定在你身上要做工，要把你从你所现在的坑中里面把你拯救出来。虽然他有他的时间，但是他必要做成这是我们的主他宝贝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这是摩西所说的话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人言的人， 他说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说话的人。摩西本来是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摩西本来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现在呢他居然说我一向都是不会说话的人，因为四十年他就忘记了怎么说话，他每天都是面对着这些羊所以呢四十年下来他已经不会说话了。但是当他会说话的时候神不拣选他，当他不会说话的时候呢，现在神反而拣选了他。神常常拣选不能说话的人来为他说话，因为一个太会说话的人都是说自己的话，不会说话的人呢，最少他是发表，当神把他话放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发表的乃是神的话，他不会说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很会说话，你要为神说话，大概神还没有呼召你。但如果你觉得你不会说话，你什么都不能，很可能神正在预备你，准备拣选你为他做事。不仅摩西这个样子，我们也来看一看另外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呢，神常常拣选不会说话的人，常常拣选不能干的人我们这次特别要来看什么呢？来看耶利米书看耶利米，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提到这些例子最喜欢最主要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当我们觉得我们能干聪明的有智慧的时候呢，神没有办法用我们我们可能以为为神做了好多事，但这些事呢都没有永远的价值。但是当我们降卑下来，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呢，神反而开始来用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以你看，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呢，耶利米还是年幼的。换句话说，耶利米这个时候应该还不到二十岁，神的话就临到他了。然后要立他做列国的先知，为神说话。所以耶利米不仅是向着以色列人说话，耶利米也向当时的列国说话他成了列国的先知，神已经拣选他了。神怎么拣选他呢？因为神认识他，他说我已晓得你，神认识他了。神在他还没有被造，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认识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当你还没有出生，当你还在母腹中，事实上在创世之前，神已经拣选我们，神已经认识我们。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偶然的神早就认识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已经认识我们了。在我们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晓得我们，在我们还没出母胎的时候呢，他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意思就是说呢，他已经把我们从万人中间分别出来，来归给他了。为了这个，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意思呢，你真的要感谢他。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了；在你还不知道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把你从万人之中拣选出来，分别归给他了。而且呢，他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神对我们都有工作来指派，虽然不一定是先知，但是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目的跟他的旨意，所以原则都是一样的。那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换句话说呢，耶利米不知道怎么说话， 为什么耶利米不会说话？为什么神要拣选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神不是随便拣选的，不是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神都拣选，但是神为什么拣选这个不会说话的人？神为什么要派这个人做列国的先知呢？神拣选他有他的原则的，因为耶利米是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族里。我们讲过一个祭司的家族，这个男孩子生下来以后呢，他一生所要学的功课都是学习怎么在将来在圣殿中侍奉神，所以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侍奉神而活。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呢，愿意来为他而活的时候呢，我们就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一个祭司在殿里面服侍神，通常呢都是在那里做事情，而很少说话。先知是说话的，而祭司是服侍神的。所以呢，耶利米说他不会说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着他的心是向着神的，所以神拣选他来做先知。虽然他不会说话，但神把神的话放在他的里面。所以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连友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所以主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连忧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光景不是连忧的，我们反而不能被神所用。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真是连忧的，代表说呢，我们真的需要依靠主，主反而能用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真正开始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越来反而越离不开主。反而我们生命不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离开主，我们靠着自己还觉得活得很好。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呢，总是觉得自己连忧，觉得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一定需要一直的依靠他，我们才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就是因着这样子呢，神就立他做列国的先知，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要做什么事呢？先是拆毁的工作，所以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拆毁完以后呢就是建立，所以就是建立灾子。所以你看见拆毁的工作很忙，很多，很杂，时间很长，但建立呢就比较快，就能够建立灾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怎么老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事实上神做拆毁的工作比较长，神做建立的工作呢比较短比较快。所以虽然外面好像老是在拆毁，事实上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做建造的工作。所以拆毁的工作跟建立的工作呢可以说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拆毁的工作总给我们感觉好像拖得很长，但事实上呢神一直在做同样的工作。好，所以现在神就拣选了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人，是完全是年幼的不会说话的，神能够用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年幼，我们生命还不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会说话，但神仍然能够拣选我们。但是拣选我们呢，你必须要学两个功课，在耶利米身上有学两个功课。 所以他就看见了两个异象。这个两个异象呢，就跟他的工作发生直接的关系。那第一个异象呢，就是说神问他，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一根杏树枝。意思就是说呢，它是从杏树上摘下来的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它成就，使得成就。那耶利米看见的乃是一根杏树枝。耶利米所住的地方，是在第一节所讲的亚拿图的祭司城中。亚拿图这个城市呢，是祭司所住的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到处都种着杏树，所以耶利米常常看到杏树，你只要出来走一下就看见杏树，所以杏树对他很清楚。那这个时候神在给他的第一个异象呢，就是看到了一个杏树枝。那他一看就懂了，为什么他一看到杏树枝就懂了呢？因为你们记得在民数记十七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因为可拉一党的背叛，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了可拉这一党的人，之后呢全体都背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有首领来见摩西亚伦，他们觉得亚伦专权，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来侍奉神，进入圣所侍奉神，为什么我们其他支派就不可以？他们忘了神当初的确是拣选所有的以色列人来侍奉他们，只是他们拜了金牛犊，只有利未人呢，他们站在神这一边，所以后来侍奉神的工作是落在利未人的支派的身上，利未人的支派侍奉神呢，代替全体的侍奉，而亚伦的家族呢，他们就可以做大祭司。但是那时候他们都早就忘了，他们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我们就不行？结果呢，摩西就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神就说，好，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来，每一个人都带一根杖。什么叫做杖呢？杖一方面就是说从树上拿下来的树枝，所以每一根杖呢都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因为都离开了树嘛。那杖也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柄。所以这十二个首领呢，个个都有能力，个个都是有权柄，每一个都有一根杖。然后神就说，把这十二根杖摆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晚上，经过一个黑夜之后呢，只有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了熟杏。你的杏花是什么意思呢？杏花就是说当你经过了一个冬天，所有的树都枯死了，经过了一个冬天以后，最早发芽开花的就是杏花。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摆了一个黑夜，就代表都经过死亡，那十一个杖呢都还是死的，只有亚伦这一根杖呢代表死而复活。所以在这里耶利米看到第一个意象，就是说呢，你要侍奉神，你一定要记得你必须要用复活生命的能力，而不是用你自己天然的能力来侍奉神。所以他就学到了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执事，就是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是很可怕的事，对不对？你看一个大的锅烧满了水，然后从上面倾倒下来，这真是一个灾难。这就说到了神给耶利米的执事，他所宣讲的乃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有一个审判要从北方出来。果然后来巴比伦就从北方兴起，然后这样下来，所以攻击犹大耶路撒冷。所以因着耶利米这样的传讲审判的信息呢， 当然就被众人所反对，所以呢众人都要攻击他，但是神给他力量，神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你看他一个人要抵挡所有的人，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给我们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总是拣选那些他自己认为不会说话的人来为他说话，免得我们太会说话了都说我们自己的话。当你不会说话的时候呢，你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话。我再说我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我常常没有神的话，我为了今天的信息，我一直到今天早上五点多六点多起来的时候呢，神才给了我，所以我也是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来等候。昨天主也没有给我什么话可以讲，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所以我必须要一直的依靠他，但是主从来没有误事，所以他还是给了我今天要讲的话。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能够受管制，被神能够常常的对付，好让我们能够为神说话而不说自己的话。但是神呼召我们说话不一定是在讲台上说话，而是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把安慰带给伤心的人。我们很喜欢用彼得做例子，因为彼得是一个说话很喜欢说话的人，十二个门徒里面彼得是最喜欢说话的人，但主对付他也对付得特别厉害所以一方面觉得彼得非常的可爱，又常常讲话讲错话但一方面呢主对付他呢也对付得很严厉但后来呢你看他就不一样了，他五旬节的时候他一站起来就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就得救但是彼得也是一个被对付过的人特别是他说话被对付我想我们如果读四福音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彼得身上得到很好的帮助我们特别来看马太福音十七章，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话，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这是一个变化山上的情形，我们的主呢就完全变成那个荣耀的形象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乃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所以整个旧约的代表人物都在这个地方。那跟主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就是谈到他怎么离开的事情。因为主在这个地方呢，他已经来到了最荣耀的山上，变化山上了。他过去这三十年再加上他在地上服侍的几年呢，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讨父神的喜悦，所以按着他做人来讲呢，他可以在变化山上呢直接的可以升天了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呢就跟主耶稣谈他可以升天的事情当然我们的主并没有升天，因为他如果升天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主耶稣就从那里呢又面向耶路撒冷一直上十字架来成就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说话了你看这么荣耀的光景没有彼得说话的余地雅各、约翰都不讲话，偏偏彼得要讲话所以彼得的确是一个说话喜欢说话的人。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如果愿意呢，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知道，当这个时候彼得一看这么荣耀的光景，那我们就搭几座棚，我们就好好住在这个地方，不要走了。他根本就忘记山下还有好多罪人需要拯救，好多被鬼附的人，所以他就说我们搭几座棚。而且他还知道主还应该比摩西以利亚更尊贵，所以他就说第一座就是为你，第二座才是摩西，第三座是以利亚。然后他正在说话，表示说他还有好多话要讲，那正在说话的时候呢，就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时候呢，是谁打断了他的话呢？乃是父神从天上马上打断他的话。的确，摩西是很伟大，但是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呢，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以利亚是很伟大，他是先知的代表，但是所有先知所论到的呢，只是他的儿子，只是神的儿子。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在人的眼光很伟大，但是他根本就不能够跟主并列。所以从天上就有话打断了摩西，打断了彼得，告诉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只要听他。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还在听摩西的话，落在字句的里面，我们还听先知的话落在字句的里面，我们没有摸到律法背后的那个灵，没有摸到先知背后所讲的我们的主。我们来应当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的话。所以今天你在这里听到，你不是来听人的话，而是看神在你的心中对你说了什么话，然后你来到他的面前，从他来接受。所以你看见彼得这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常常说错话，所以在这里呢，连父神天父都要来打断他。同样的，在十七章第二十四节，这一次呢，就是主耶稣打断他的话了。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同样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受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彼得又讲话了。前面天父才对他说：“你们要听他，你们不，你最少该去问问他吧。”彼得连问都不问，就说纳。而且纳这个丁税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三十章那边有提到纳丁税的事情，就说如果一个人大概在二十岁以上。你满了二十岁，每一个男丁每年都要交半色克勒的银子，做生命的赎价，做生命的赎价。那你交了这二十色克勒的银子，半色克勒的银子呢，做什么用呢？他们就拿到圣殿里面做圣殿来用的，所以这个是蜡的。但是这个蜡呢，是要赎生命的。那我们主耶稣的生命不是没有罪的生命，他不需要交这个丁税的。如果交这个丁税的话呢，就代表呢他不是神的儿子，代表了他是有罪的，所以他不应该纳。所以当彼得说纳以后呢，他一进了屋子，他还没有开口呢，耶稣先向他说。所以主耶稣马上打断他的话了，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意思就是说，你想想看，你真的好好想想看，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 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你刚刚才听到父讲到，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那我还需要那吗？但恐怕触犯他们，触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恐怕让他们跌倒。所以我们的主呢，他为了不绊倒人，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心里面多柔和谦卑，他为了不绊倒人，他愿意舍下自己的权利。所以他说，但恐怕绊倒了他们，你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所以我们的主就打断了他的话，然后叫他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去钓鱼。你要对付一个很喜欢说话的人吗？就叫他去学钓鱼。学钓鱼的时候他就不能讲话，钓鱼要钓好久，而且一定要钓到一条鱼上面呢，开了他的口还有一个一块钱在里面才行。所以彼得，所以我们的主很幽默啊，叫他去钓鱼啊。那据说在那个地方的鱼很奇怪，它是一种特别的鱼，它的鱼呢嘴巴很大，很特别的大嘴鱼，他们叫做大嘴鱼。可能有的人觉得好玩，就有人丢了铜钱下去，被有一条鱼抓紧吃进去了，这样。所以彼得呢就只好乖乖的去钓鱼了，钓上了一条鱼，果然打开了口得到了一块钱，所以就回来做主跟他的税银。那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不仅父神对付他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也对付了他了。那另外一次呢是圣灵来对付他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都知道这是讲的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的故事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非常的虔诚全家都敬畏神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这是一个外邦。可是呢神眷顾他所以呢在他祷告的时候，在异象中呢有个天使来对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你的周济已经达到神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去找彼得他正好住在约帕一个海边削皮匠的西门家里面去你请他到你家来。结果他就去派人去请彼得那彼得呢正好在房上祷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房子他们的房顶是平的他们常常在上面祷告，他们的楼梯常常在房外所以他们从外面上了楼梯就可以在上面祷告。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说到，当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你若在房顶呢，就不要到房里面去拿衣服，赶快跑，从外面楼梯赶快跑掉，也没有时间了，太紧急了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呢，正好在房顶上祷告，那时候正好大概是出吃中饭的时间，所以他肚子饿了正饿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异象，就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飞鸟，然后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是一个守旧约律法的人，这些东西都是污秽的，怎么可以吃呢？他说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彼得呢被这个律法捆绑着，那这样一连三次那个东西就收回去了那为什么彼得在肚子饿的时候呢主让他看见这个呢，然后叫他起来宰了吃呢因为吃在这里所预表的乃是交通因为在他们的眼光里面呢，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呢，所有的外邦人就像这些走兽啊昆虫一样，都是不洁净的他不愿意跟他们来往的，不愿意跟他们交通的。但是彼得，但是呢 主给他在意象中让他看见了，你应当跟着他们去啊，跟他交通。所以当他正好做完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正在猜疑的时候呢，哥利流来加来的人呢就已经来到了，所以就印证了。所以后来彼得就去了他们那里啊，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啊，怎么样神怎么样用圣灵和能力高拿圣人耶稣啊，讲着讲着呢就讲不停了。所以正说话的时候，你看第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所以彼得讲得太久了啊，圣灵都没有办法，只好打断他了。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虽然是天然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但神一直在制作他，不管是父神子神灵神都在做制作的工作。所以后来这个彼得变成一个非常柔软能够为神做出口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天然人都是很强的人，我们虽然常常很谦卑，觉得我们算不了什么，但我们心里面常常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刚硬，但是只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他在我们身上有路，他就会慢慢的在制作我们，制作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蒙福，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来承接他的荣耀，好彰显他的全能。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二到九节现在摩西也需要学同样的功课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必须要有这些的认识。第一个什么认识呢？就是神对他说你手上是什么东西？他说是杖所以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了，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拉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所以一个真正要侍奉神与神同工的人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杖变作蛇又变作神手中的杖这个功课杖代表我们依靠我们天然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是靠着杖来走路的所以我们常常依靠这个拐杖那我们行事为人呢常常依靠我们天然的力量但是这天然的力量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蛇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天然的能力就像蛇一样因为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撒旦肉体的能力常常是与撒旦同谋的肉体给撒旦留地步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主之后呢我们的天然能力经过他制作以后呢能够成为神手中的杖成为神手中的杖我们就能够被神所用而不是使用神我们不是使用圣灵还是让圣灵来使用我们好接下来第二个功课就是大麻风的功课了就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 一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手一伸出来变成了大麻风，就说出了我们天然那个己的生命都是污秽的，都像大麻风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们交在神的手中制作呢，就能够还原变成新造。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所以你看，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天然肉体的能力，第二个呢，给我们看见天然肉体的生命。能力是外面的表现出来的，生命呢是隐藏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是必须与他同定十字架，就是你不能够去改变他的，你不能去改进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常常想要改进我们，我们想要做得更好，但是神对我们的宣判是什么呢？你改不好的，你只配定十字架。所以你记得在列王记下第五章那边提到第六章那边，好像是第六章那边特别提到有一个亚兰王的将军叫什么呢？乃曼，对不对？他什么都好，他有权势，有地位，有财富，什么都好，很多人羡慕他，偏偏他长了大麻风。这是什么光景呢？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天人的光景。我们外面来看都不错啊，我们也许有学问，也许我们有地位，也许我们有权力，也许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富有，我们都像乃曼将军一样很让人羡慕。但是我们里面真的是什么呢？都是大麻风而且这大麻风是没办法医治的还好呢，他家有个小使女是以色列的使女，就建议他来找，后来就找到了以利沙。那以利沙没有说什么，就说你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洗了就好了。本来他还不愿意的，后来洗了以后，果然他这整个手就复原，像婴孩一样这么白净约旦河就代表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有出于旧造的都埋葬了起来以后就变成新造。这就是昨天我们为弟兄姊妹受浸的原因，受浸的意义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旧人，这个天然人呢，已经与他同埋了。那我们再起来以后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不再凭着天然我的智慧我的聪明来活，乃是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引导我们，他用他的话怎么引导我们呢？我们就靠着他的能力，然后慢慢的活出他的自己。为什么说洗七次呢？为什么不说一次？他要去七次洗呢？就是彻底的让我们这个旧人能够埋葬。所以我们主自己这么美的一个神的器皿，神的爱子呢，你看他还能够学一个功课，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说话。你看我们凭着自己随便乱说但是主呢凭着自己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们凭着自己呢常常论断人，主从来不论断，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你看这是我们主最好的标准感谢主。好，第四章第九节他就从主叫他从河里面取水倒在旱地上就成了血那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确是从水里面 取出水来从河里面取出水来。那这个河呢就是尼罗河尼罗河就代表这世界上的满足那世界上的满足呢的确可以似乎可以解决我们的干渴。所以为什么人很虚空呢人虚空怎么办他就在世界上到处追求，到处去寻找能解它里面的干渴。但是世界上的水呢，它的本相是什么呢？就是血，带来的乃是死亡。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靠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呢，这代表代替了，就代表了这个死亡。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怎么说呢？凡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靠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你吗，你还要再渴，不能够满足你，不能够赐你生命。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呢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一直到永生。所以每一个侍奉神的，每个与神同工的人，你必须要认识我们己的生命、己的能力，还有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供应。所以一个是跟撒旦有关，一个跟肉体有关，一个跟世界有关，这是我们三个主要的仇敌，撒旦、世界、肉体。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学习。所以如果我们在侍奉中对侍奉的认识能够非常的清楚这些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讨神的喜欢，这样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就能够与神更亲近，更讨他的喜悦。所以在侍奉中，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我们不凭着肉体，我们乃是按着神的能力、复活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引导呢，这样我们其实在侍奉中呢，我们也能够与他亲近也能够与他面对面好，第四章的第十八节摩西与神会面之后他就回到了他岳父那里，告诉他的岳父叶特罗说他要回埃及去跟他辞行，他的岳父就让他去了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他没有向他的岳父提到他的经历没有提到他意向的问题因为一个真正遇见了这么大的意向的人，通常呢这是他隐藏的经历，他不随便说的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大卫曾经有很美好的经历当他在牧羊的时候呢，有狮子有熊来了叼了他的羊就走，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就冲过去抓住这些熊狮子，你看这么可怕的把他们从他们的口中把羊给救出来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呢？因为他瘦高了撒母耳瘦高以后他还是回去牧羊那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如此，我们也讲过保罗十四年前三层天的经历，如果不是不得已他还不会讲其实讲了呢他也没有讲太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摩西也是同样的，他有那么大的经历，他到了岳父那里去了，他没有提到这些事情，至少圣经没有这样提到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有那个很深的属灵的经历的时候，不是随便拿出来讲的，不是说不要讲，因为你随便来讲呢是代表你炫耀你自己，但是呢神如果鼓励你讲呢，那是见证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摩西有隐藏的经历，但是他没有随便说好，到了第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呢，就发生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波拉就是他的太太，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就是给他受割礼，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那这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碰到这件事情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呢，本来神就没有要摩西带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同行，因为他这次去面对的乃是黑暗的权势不是他妻子跟儿子能够应付的，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差遣他的妻子跟儿子回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到埃及去之后，他把以色列引出来，他要成为神律法的代表 那律法是要求他们行割礼的，可是呢，因为他那时候寄居在外邦，很可能他的妻子因为是米甸的后代，他并不赞成他的儿子受割礼。但是现在呢，摩西要做律法的代表，他的儿子必须要行割礼，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杀摩西，所以希波拉赶快为他行了割礼，然后就救了摩西。所以呢，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看见把肉体跟天然交于死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不断的要学这样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开始应用我们天然的肉体跟能力了。在第四章第三十一节，第四章第三十一节，摩西跟亚伦后来果然去跟百姓讲到他们遇见了神，神怎么眷顾他们，等等的事情，结果呢，百姓就相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以前他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他们拒绝他了。那这个时候呢，当他把神怎么遇见神的事情告诉他们呢，他们就低头敬拜。可是接下来摩西去面对法老的时候，第一次的效果就不好，不但没有带下好的结果，你如果读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不但没有带下好的后果，反而情况更糟了。现在不但没有减轻他们的工作，反而呢不给他们炒，还要叫他们做砖，而且数量不能减少。所以这个时候摩西的信心就大受试炼。但是呢，摩西也知道神做工呢有他的时候，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同工，我们一定要学习要等候他的时间，等到时候到了才动工的。所以他虽然看见他弟兄在受苦，并没有因为他的好消息减轻他的苦难，反而更加的受苦，在大的试炼中受煎熬。那这也是常常我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把主的好的消息告诉人家，告诉把神的应许告诉弟兄姊妹，结果呢弟兄姊妹发觉情形更糟了，他们受了更大的苦了。那这时候你要做神的与神同工的人怎么办？不像摩西一样，摩西这个时候呢，不但没有他的话不但没有使他们减轻他的痛苦，反而更加重了。这时候你看见了，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等候，只能等候，等到神的时间到。因为神并不会失败，神必是可信的，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要学习来仰望他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如果每一次我们的祷告神一下答应了，我们没有什么信心好学习的，如果神不答应了，你看我们就没有信心了。但是神常常训练我们，就好像呢，我们祷告了，神应该听了，但事情更糟了，就在操练我们的信心，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单单的来仰望神。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所以我每一次跟弟兄姊妹祷告以后，我就说，如果情形变糟了，不要害怕，这代表什么呢？这是好的开始。因为一方面要训练我们的信心，一方面呢，神正在做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摩西就很安静，摩西很安静，他不像从前一下发怒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这时候他懂得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信心只有经过试炼，才能长进成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 仍然有指望。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事情毫无指望吗？亚伯拉罕也毫无指望，但是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呢，他因信仍然有指望，所以他成了信心之父。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要等候他，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好，然后我们再看见摩西跟法老在那里对付的时候呢，你看见摩西的忠心，摩西非常的忠心。因为你看见第七章的第六节讲到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怎样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这就是他的忠心。摩西安静忠心的一步一步的跟随顺服神。所以你看见吗？他跟法老在那里面对的时候，他是安静忠心的一步一步的跟随顺服神。因着这样子呢，神的能力就与他同在。摩西有的时候他是用神的杖来做事，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啊。他有的时候呢，他伸出杖来，杖就变成蛇；有的时候他用杖来击打尼罗河，水就变血；用杖打江河，就青蛙上来；用杖打地上的尘土，尘土就变成狮子。但是呢，当他变成苍蝇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用杖了，他就是说耶和华这样说。所以你发觉他有的时候用杖，有的时候不用杖，有的时候呢说耶和华怎么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摩西完全不是凭着自己做事，完全都是顺服神的带领。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神的杖，我们也不必到神的面前去询问了，我们一天到晚就挥舞这个杖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杖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的恩赐，代表我们的恩赐。神要我们专心的来倚靠他的自己，不要倚靠他的杖，也就是不要倚靠他的恩赐。可是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呢，我们喜欢依靠恩赐过于依靠神的自己，这是我们的难处。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恩赐，我们用了以后呢，还要把这恩赐交在主的手里面。神如果再给我们，我们就再用。所以你看见这个恩赐，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再交还给他的。所以每一次摩西用杖，都是经过神的指点的。所以他有的时候用杖，那神要他用神的话呢，就是神的话就代表神的自己，神要他用神的话，他就用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把恩赐再交还给主，那神要用再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再用，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在主的手中凭他的旨意施行他的能力，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认识他的自己，认识他奇妙的作为，就不会有什么的限制，就不会有什么的限制。所以神的法则常常不是固定的，为的是叫摩西谦卑柔软的顺服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常常有了经历，有了恩赐，我们就离开主了，我们就凭着我们的经历，凭着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了。但是你在这里看见摩西，他是柔软的，他是谦卑的，他是顺服在神的手中，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该用杖的时候他用杖，该用恩赐的时候他用恩赐，该用神的话的时候呢，他用神的话，就是凭着生命来服侍。所以跟随圣灵，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意见。跟随圣灵，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应当要好好学习的功课。接着我们看见 摩西他不跟法老妥协，法老很厉害的，法老一直要跟他要求双方各退一步，但是摩西做神的工作，他绝不肯单独的行动，只肯凭着神的话忠心的往前，所以这样子呢，他才能带进与神面对面交通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事上来学功课，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柔软谦卑顺服在神手中跟随他，不跟任何仇敌世界有妥协，这个样子才能带领我们与神面对面更进一步交通的可能。法老的诡计很厉害的，他是一步一步的退让的，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坚持。在第五章第二节，那时候呢，法老拒绝承认这一位神，结果摩西就行了一些神迹。到了第五章第九节，他加重这些以色列的苦功。你看，本来是不承认，现在加重以色列的苦功。到了第八章二十五节呢，他允许他们侍奉了，但是呢，你侍奉只能在埃及地侍奉。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让。到了第八章二十八节呢，你们可以到旷野去侍奉，但是不要走得太远。到了第十章第十一节呢，你们可以走远，但是不要都去，壮年人去就好，其他人留下来。到了第十章二十四节呢，你们可以去，但是牛群羊群要留下来。一直等到十一章之后，最后终于不再坚持，完全放弃。所以你看啊，我们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对付仇敌啊，要坚持啊，要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常常希望我们妥协。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也是经过很大的征战的，他里面有经过很大的征战，他一定是流过很多的眼泪，所以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呢，他因信他仍然有指望。所以凡是真实与神有面对面经历过的人，必然对神是忠心的，他不会与世界妥协，他的信心在经过一切的试炼之上呢，他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主常常借着环境来训练我们的信心。所以每一次你的祷告没有神没有马上垂听，并不是神没有听到，而是操练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单单的来看主。所以现在摩西学会了一件事，就是认定了神负一切的责任，他知道神负他一切的责任。如果我们认定，我们如果完全的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一个完全的安息乃是从完全的顺服来的，我再说，完全的安息乃是从完全的顺服来的。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真认识他，我们就能够进入完全的安息。摩西遇见神之后，他就不自己背他的重担了，他不管如何跟法老在那里交涉，你知道摩西只做一件事情，他向耶和华举手祷告。所以法老不管跟他怎么交涉，他都不回答他，他都是向耶和华举手祷告，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他这样做有个好处，就让法老看见，法老所对付的不是摩西，法老所对付的乃是神自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学习 在一切的事情上让神来负责，这样我们自己呢不为自己保留任何的地位，让世人看见他们所对付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的自己。如果我们跟世人或者受世人影响，我们背了很多的重担，那我们都要被这些重担压垮。但是每一次我们有任何发生事情，我们都把重担交给主的话呢，那世人看见他们所对付的乃是主的自己，所以我们就有何等的安息。因着这样的安息呢，就带进了更甜美的交通。一个不安息的人没有办法跟主有更深的交通，所以因着这样的安息，他就带进了更甜美的交通。许多的人就是在这里失败的，他们不让也不知道让神来负一切的责任。我们常常呢站在神和我们的重担的中间，叫神不能够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虽然祷告神，但我们的重担没有交给神，他还挡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所以神不能做事。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不能够向神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们不能像摩西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摩西他能够这么说，乃是因为摩西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话神必要负责，这是从他亲近主来的。所以我们如果也能够常常的亲近主，让主来启示我们呢，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背自己的重担，我们能够说耶和华如此说，神也必定这样成就。所以摩西对他心中的祷告没有一点的疑惑，没有一点的疑惑，因为神已经把他的旨意启示了给他，神也乐意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只要我们求神纪念他的应许，借着他的信心，借着信心来宣告神旨意叫成就。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祷告，必得着神所要成就的。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借着亲近主，与主交通，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就把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只有跟神亲密的交通的人，才有这样的经历。那摩西，我们想他为什么信心这么刚强，他这么长进，就是因为他所受的试炼。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有很多的试炼，特别是我们祷告的试炼，不要忘记，这是神在训练我们，训练我们单单的依靠他，训练我们不要看环境。摩西他所以能够忍受这些试验的原因，当然有一个原因，就在信心里面他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也只有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弟兄姊妹，当你真正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在信心里面你能够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他乐意施恩给你，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相信他是，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能力，你要相信呢他赏赐你这一位寻求他的人。当然信心呢是从神的话来的，你不能去模仿的。埃及人就是模仿，他看以色列人过红海了，他也跟着进去，就被红海淹死了。所以信心是绝对不能够模仿的。所以我们盼望呢，就是我们从摩西在这一段他在侍奉神的经历他与法老就是与这个世界与仇敌与肉体在交战在侍奉神这个路上呢，他所学的功课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学习认识世界肉体跟撒旦的本相，好让我们 真的常常活着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心与主同行，他的圣灵必引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试炼，但是不要害怕，因为神在训练我们，叫我们不看环境，单单来仰望主，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赞美主，有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重担都学起来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不管我们的仇敌也好，世人也好，他不是对付我们，他乃是对付主，愿主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愿荣耀归给他。我们祷告，主，我们再赞美你，今天早晨再对我们的心的深处来说话，让我们更进一步学习与你更近更亲。主带领我们进入与你亲近与你面对面的实际，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这样像与你像朋友一样的光景，好让我们真的是生命被改变，能够活出彰显你的荣耀。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